有啊，有这个东西啊。我们只是用一个名相来代表观念的集合词，对不对？可是没有一法称得上那个名称，所以依着不出不生说不可得，好，那么依不可得故啊，名为不出不生，所以不出不生名不可得，不可得故名无作无起，啊，无作无起是因缘无主，不是谁使唤因缘，对不对？就交代说，哎，你某月某月某日呢，廖成林就应该要借着某某父母的这个母胎呢，要出生了，不是谁注定这件事情的。啊，不是谁注定这个事情的，这个事情呢，无始劫来就一直不断的相似相续流转着，啊，生就只是生，啊，那么无定向可得，一无定向可得呢，我们说无作无起，无作无起呢，各位看我们刚才读过的28页，15种我相当中呢，是不是也有这个坐者起者？再回去看一下28页哈，众生寿者、命者、生者、养育众数人者，接着有没有坐者、死坐者、妻者、死妻者，还有寿者、死寿者，有没有？这三个其实就是我们曾经读过三甲品的三甲，因着这个甲思色我们不认识啊，依着甲思色呢，一定要执着有相，而这个有相呢，根本不可得啊，根本不可得。所以呢，破我相呢，在这三法上面呢，施舍一定要自己认识的清楚。好，这里就叫做毕竟清净，能够观四因不生啊，四因不生，了解一切缘善灭啊，缘聚集都是无作无起，并不是因缘有一个我在做主啊，在决定它什么时候造作，什么时候会缘起一切相啊，这一切都是因缘啊。因缘呢，一直不断的刹那在转变，众说它有相，刹那就是它的相，可是刹那能不能得呢？刹那都不可得。如果时间离了刹那，空间离了即为，请问还有一法可得吗？如果一切法不能分析的话呢，什么是作者，什么是起者，什么是始作者，什么是始起者啊，这一切的能所二边呢，都是虚狂，是起作法皆是虚狂，离如是相名毕竟清净啊。整个这段文呢很深刻哈，非常深刻，各位应该烁烁在这个道理上呢，反复在自己的生命经验上体会，你看看我们执着些什么东西啊。好，接着呢他就开始讲了，舍利弗就问佛菩萨能如是行毕竟真净道，为学何等法啊，为德何等法啊。佛就回答说能如是学为无所学无所得，这是哪一段文呢？第5段，对不对？他先问何等法啊，最后问诸法实相云何有，然后呢最后就在应可第8个，做如是学亦不学亦不得，有没有啊？就从5到8啊，他就简单的说这几句话就把它带过去了。那么这段文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说凡夫是过，所以底下呢龙树菩萨就在这段文开始为我们解释何谓凡夫是过。好，你看这边的1656页1234 5行这个地方啊，答曰：此中佛自说诸法不如，加个逗点，凡夫所着。其实不用逗点会，我觉得会比较好，按照自论这个文会比较好。其实诸法不像凡夫所执着的那个样子啊，对不对？你要把它分开也可以，凡夫所着故诸法不如，你把它倒装回来也可以体会啊，也可以体会。所以文句无自性哈，就看你怎么去解读而已啊，这个解读啊个人善巧不同。那么要去证明这段话呢，底下他就开始解释了，凡夫心有无明邪见等结识，所以呢所闻所见所知皆异法相。异法相是什么意思呢？不是真正的实相。那么讲白一点，其实我们只是得到真正设法的一分，在我心头啊这一端升起，对不对？是我们心中落下的影像，而这个影像是什么？相似于外在 好，依着自证分，我们用唯识的话来讲，依着自证分所现起的见相二分。所以其实你是用能见的心呢，去见你心这一边变现出来的相分。那个相分呢，其实不是法相，其实不是那个色执的法相，是你心中认为的那个权势相，对不对？是你心中对色法的名言相。你只是用名言心在诠释那个名言相，以自心着自心相，是这个意思。所以根本不是真实的法相，这是在假设哈有法相生灭的情况底下，那何况是自作多情，对不对？本来来来去去，秋香回眸一笑，根本也不是对唐伯虎，他甚至笑也不是代表爱意，对不对？可是我就是认为他爱我，我也觉得我值得所有一切女人爱，对不对？我去追求他，最后因为他的追求，因为他的才气，因为他的诚意，所以最后那个姻缘成就。难道是因为三孝而定终身吗？那三孝只不过是唐伯虎的执着而已吧，只是唐伯虎呢一定要怎么样，穷追烂打，对不对？苍蝇粘肉，粘到最后呢一定要聚集姻缘让他成就罢了。所以呢一切啊是依业成就，对不对？凡夫的相就是依业成就。那同样的道理，业是不可知的，自己呢不知不见啊，留恋不舍。我们如果能够知道这些造作呢毕竟轮回的话呢，何必自作苦，对不对？自作苦，你现在所留恋不舍的那个相毕竟善灭，无常会苦，那么这样子的追求，你能不能够就肯定它是无量劫的拥有？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呢，你的智慧应该要好好思维一下啊，你的刹那怎么能够变永恒呢？这件事情。所以呢，就因为异于法相故呢，乃至闻佛说法于圣道中果报也卓然无与道。这是对圣道的执着，前面是讲凡夫的执着。那凡夫呢，如果这个习惯哈，这个观察诸法相的习惯不自知的话，又用这种生灭心来着于佛道的话，那么佛道也是染污。所以前面说凡夫道的着相，后面说圣道的着相啊，圣道的着相。舍利佛薄佛言，若凡夫所见皆是不实，今世诸法云何有啊？这些法相，这些诸法实相怎么会有呢？我们怎么会去见一个诸法实相呢？佛言呢，诸法无所有，凡夫于无所有处亦以为有，所以为何？所以者何？是凡夫人离无明邪见不能有所观，以是故说着无所有，名为无明。譬如空圈以狂小儿，小儿着故未以为有啊。这段文呢在很多经当中常常见，就是因为我们呢习惯有所依啊，习惯力能所去见一切法。我们呢如果用追求真理的习惯，所以我墨学常常讲啊，其实呢现在佛教界有很多用哲学的方法来辩证佛法，我是觉得可以那样学习，可以那样学习，但是哲学一个基本的原理是要去验证真理啊，验证自明的真理。但是呢佛法到底有没有所谓真理？佛法的真理呢是从诸法生命经验当中一种归纳的法则，而这个法则呢是趋于完美，渐进萨婆若，而不是去得真理、住真理，都不是这个事情，都不是这个事情，都是一直不断的实践修正的过程。如果佛法必须要一直不断的持续修正，对不对？哪有一法可以说是真理？因为你现在所用来执着的真理是依着现在的因缘条件，依着现在的证据，对不对？依着现在我们的思维心，依着所有一切你现在的修学的基础认定是这个样子。今天如果时代变化了，社会所有科学所有的一切因缘条件不断的改变了，对不对？以后科学证据一直不断的出炉，现象如果有不同于现在的说法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呢怎么说你现在的真理是永恒的？所以不能够一直不断的修正我们的知见的话，其实般若波罗蜜就是一直不断的叫我们要去在什么骗学的过程当中而不执着一法，继续入圣境道啊，继续入圣境道，这才是菩萨道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始啊。如果你用哲学的知见定在一个学说理论真理的执着性上，都是这边要说破的。 所以呢，这就是像空拳以狂小儿啊，就像我常常讲过啊，这个我女儿啊，刚学会走路的时候啊，她其实已经会走了，可是还会怕怕的。这个时候你能够干嘛呢？老实讲了，你去扶她，她也不愿意。你这个时候伸出一个小指头，让她的小手的时候这样牵着。他也爱牵不牵的，老实讲就是搭着你而已。可是就是有因为有一个东西这样好像搭着，他就走得很好。所以老实讲，我们只是一个习惯有所依，有所依。所以佛呢就不得不的以空拳狂我们这些小儿，他真的是要骗我们吗？不是，啊，骗我们，他是要慰藉我们这个有所依有所着的习惯。我们毕竟啊知道这一切都是方便利。依着方便力才具足修般若波罗蜜，了解吗？我们要陪伴着众生走这一条修道的道路，要陪到底的，要陪到底的。可是你自己心中的解脱呢，却一定要安住，所以才会说住无住法。你这样子的修养，才能够让我们行菩萨道的过程当中真实不受苦，真实不受苦。所以像我到现在为止呢，其实在知见上都还会徘徊在，嘿，到底要不要远离行啊，怎么样修才是圣道啊，怎么样才是菩萨道啊，出离道跟菩提道之间的同与不同啊。老实说呢，在知见上都还会种种分别，都有种种分别。那么这种在抉择上的分别呢，老实讲啊，放下来，对不对？你现在因缘该学什么该做什么，你就让这一切法怎么样般若蜜，度一切法不容易，此彼岸不度故，这一种无量劫的陪，我觉得这种修养啊，真的，我觉得，哎，值得去体会。这不是用任何说法可以去说得到一边边的，啊，真的要去体会。好，舍利佛问佛说：“何等法无所有，着故名无名。”啊，佛就回答了：“舍色乃至八不共法，世中无名爱。”啊，这段文我就不说了哈，跟经文很像，叭叭叭过去哈，到最后第四行，佛经说凡夫所思啊，言不能过三界，亦不能离二乘，不得圣人意故，闻说诸法空而不信，不信故不行，不住六波罗蜜，就不去实践啊，不去实践，一定要自己去求求出离的意思。啊，或者呢，像凡夫一样不求出离，不管你像凡夫一样不求出离，或者像二乘人一样的求出离，而不愿意去学习六波罗蜜，这样子的话呢，都叫做不信，都叫做不信。所以我们前面才会分成四门，对不对？啊，于一切相妄见分别，不出三界，不出二乘，啊，不信十八空，不出一切法，不住六度，最后的关键就是不住六度。这边关键就是不住六度，而六度呢，就是菩萨道的不共法，啊，菩萨道的不共法。所以呢，以思如是功德，故名为凡夫小儿。那么是小儿着五众十二入十八界，翻过来，三毒诸烦恼乃至六波罗蜜十八不共法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着，是故也名叫做着者。啊，所以这段文呢，就在解释经文131页。啊，这一段了啊，各位对照文这里，我想这边应该不用多做解释了。比较值得玩味的是最后这一段啊，各位看，舍利佛问：若菩萨如是行，是名不行般若波罗蜜，不行般若波罗蜜，不得萨般若。佛可就是应可，各位多加个字就知道了。佛不但在这边应可，前后有三次应可啊，各位自己去确定啊。那么佛这边就是最后一次应可说，如是如是，即为说因缘。所谓心行菩萨无方便力啊，那些啊还刚刚开始呢，不知道啊，不知道的这个不知道实相的这个没有开无分别智哈、啊，不入见到位入啊见到位没有满的那些有学的啊有学都无方便力，闻是般若波罗蜜呢，就意想分别寻求欲取作思念。哎呀。听到佛这边说波罗蜜搞半天啊，波罗蜜搞半天呢，不学呢，最后还不得，于是呢底下这段文好好玩了，作思念，我舍世间乐，复不能得波罗蜜，是为两失哦，阿弥陀佛，今天很亮啊，于是呢就专求欲得 啊，他就回过头来，那我还是要得点什么东西呢？于是就说了，或谓说空是波罗波罗蜜，或说空一空是波罗波罗蜜，啊，这边呢就广说四句了。啊，就空事啊，不空事啊，一空一不空事啊，非空非不空事啊。这边详细的讲哈，用楞伽经来破的话，就破到很干脆，四句全破。或说诸法如实相是波罗波罗蜜，如是用这些呢，都是用六十二见、九十八识、烦恼心着是波罗波罗蜜，乃至一切种子也如是。真的啊，不容易啊，不容易啊，般若的道理其实并不是难懂，真的是很难做到那个状态，真的很难做到这个状态。你总是还会有一个什么事情，你心中就还是有事。所以呢，赵州八十游行脚，那个时候人家都问他说：“你家老啊，吼啊，为什么不在一个道场好好安住就好了？”他说：“我心中还有事。”我心中还有事，请问我们心中还有没有事啊？我们心中有事的时候呢，在顶礼的时候装不庄严呢？装不庄严呢？真的，每次在如理行仪的过程当中，真的要关照啊，真的要关照啊。当有因缘让我们不能行的时候，你的心是不是真的还在道上？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叫忏悔？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子才叫做做佛事？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子才能够说我是佛弟子？当我都无所做的时候，我还是不是佛弟子？当没有人认可我的时候，我是不是真的是佛弟子？这件事情真的难呢，真的，这种所谓不愧屋漏，这种慎独的精神啊，慎独精神，不依一切相来显示你住在道上的决心啊，所以真的能够让一切法都有般若波罗蜜的气氛。所以这种菩萨哦，真的就像是瑜伽师利论在菩萨地所说的，这种菩萨要在什么地方求？要在五明中求，在一切四住世间法能够做到全巧方便，得一切善巧，对不对？度众生而入无相无作，这种菩萨高明，他一句佛法都不说，可以度尽一切众生，心呢自己也不染不着，这种真的高明，真的高明。我们现在呢都还有学有相有所得，所以以此呢，我们都是用六十二见、九十八识烦恼心着般若波罗蜜。所以乃至有师姐啊，抱歉又再度哪里开玩笑，她说我喜欢般若。那什么叫喜欢般若？你喜欢什么？你喜欢般若就应该喜欢一切法才对啊。你如果不见一切法有般若波罗蜜的味道，你说我就是喜欢般若经，只有般若经才是经，其他经不是经。你如果真的喜欢般若，你就应当要顺从般若经的教诲啊，一切法都有般若波罗蜜的味道嘛，对不对？你不入一切法般若波罗蜜的味道，你算是认识般若吗？难呢，难呢。你叫我要在那些杂染的相上去喜欢，去在那边看出道理，对不对？要我耐住性子去学那些别人都说不了义的东西，会不会耽误我行解脱道呢？这老实讲会有疑惑的，真的很深刻的心里面会有疑惑的，会疑惑的。由此应该要见到的是，不要去分别这个法是不是般若，应当去问你的智慧还不到那个地步，不到那个地步。那不到那个地步，你能够在法有所检择吗？我们检择的都不是法，都是见自己的心的着相。在这个地方呢，真的将心忏啊，见心性空才是真正的关键啊，见心性空。那么什么叫空？因为你着相所以不空嘛，所以啊，毕竟都有这个东西，心中有事啊，以是着心学诸法，不能得萨婆若。不是萨婆若不能得，不是般若波罗蜜不能学，乃至于我们前面一品还说啊，如是行，对不对？我们先要做一点佛事，那依着这个佛事的经验去体会才叫做学，对不对？但这个时候的你要学，如果不见法的般若波罗蜜的味道的话呢，你就是不得方便， 不得方便呢，你就会用六十二件九十八十烦恼心呢，以这种浊心来学一切法。因为你这样学，以为你在学般若波罗蜜，这样子是不能得的，不能得的啊。所以这边呢，就龙树菩萨这里解释的很详细哈。所以呢，什么叫做不学不得，是这个意思。是我们这种六十二件的学习方式呢，不能算是学，以九十八十的烦恼心来着法，这个不能叫做得啊。所以离了这一切六十二件九十八十，可是问题是我们根本没有耐心去学六十二件九十八十。每次学到这里的时候就说了，哦，这些外道的东西是要创啊，哦，就分别这么多法相是干什么？你不晓得这些东西不是当时两三千年前外道的相，是我们现在的着相，根本就是我们现在的自心相。你不去把我们现在的自心相的这些分别搞清楚，对不对？认识这些相根本无相，你入这些法的无相三昧，才有办法真实解脱，入法界而能够离世间，不入世间不能够出世间的。好，华严经啊，我上个礼拜去求见一个上师啊，那个上师就为我开示这件事情。我问他说华严经要怎么读，哎，其他老师没有跟我讲过这个。他说啊，华严经啊，这个七会九品当中呢，只有一会佛没有放光。我就说哪一会，因为我没有读那么清楚，哪一会？离世间品，华严这么多品当中呢，就是离世间品，佛是唯一在那一品当中从头到尾没有放光的啊。那么由此呢，可以知道佛的这一品呢，是劝说娑婆世界的凡夫们要这样子，从实性到实地，等觉而后妙觉，依这五十二位次呢，圆满华严次第，圆满华严心之地。于是他就叫我说啊，总共三周因果，华严的三周因果，这里是第二周，前面的第一品到三十七品是一周因果啊。就像是般若经啊，般若经的初会总共有四百卷，对不对？我们现在读的是第二分嘛，第二分嘛啊，总共三十卷或者叫二十七卷，这一分，这一分呢是抉择前面四百卷，第四分又再一次抉择三分般若。同样的道理，华严经也是分成三分啊，三分，第一品到三十七品是一分，然后呢，三十八品本身啊，三十八品本身就是离世间品本身，又是一分，这一分就叫做离世间品，这一品就等于在总整理前面三十七品。所以他建议我啊，细读疏钞合论之前呢，你就入，先去学离世间品，好好把离世间品搞清楚，对不对？那么愿意的话，你去读前面详略，后面呢，要么就是入四十卷华严呢，去读后面的入法界品，啊，入法界品。所以这边呢，就是很关键的一个经验。我觉得他的建议很好，这建议很好，也分享给各位哈。所以这边呢，他就告诉我们呢，好，一这样子呢，所以不得啊，不能得，不是不得哈，不是说得不到。所以呢，你不要因为看到啊不学啦不得啦，最后你就说哎呀这个两头空。两头空呢，又去抓一个什么东西啊？去抓个什么东西来自己啊，自己安心啊。与此相违者能行啊，就离一切相才见空啊。不离一切相呢，不能见空啊。不见空呢，就不能够行般若波罗蜜。所以呢，能够这样子才叫做行般若波罗蜜，也才能够得萨婆若。所谓不见般若波罗蜜，不见行者，不见缘法，这是不是三轮体空？然后呢，不见也不见啊，不见也不见，这是空空啊，入毕竟空。舍利弗更问不见因缘，答是为什么能够修到这种不见一切因缘生灭呢，证到无生法忍呢？佛就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证入无生法忍。菩萨入十八空故不见，不是以无智故不见。所以呢，由此可以回来看心经，无智亦无德，不是因为无智故无德，是根本无智也没有德与不德。所以在藏教的心经呢，在这段文呢又多了一句话，也无不德啊。这个就是藏文的版本呢，跟我们汉文的版本在心经这段文后面呢有一点出入。那如果用这样看的话呢， 依这个龙树菩萨的说法，那么藏文的版本那个文句比较圆满啊。那么如果我们只读汉文的版本呢，会比较落偏空，但其实它的意思并不是这个意思啊，并不是无智故无德，是无智也无德，无智也无德，也无不得。所以呢，无智是一件事情，是无没有我人众生受想象，所以无智。那么因为无我人众生受想象故，所以也没有所见嘛。啊，因为没有所见呢，所以没有得跟不得。啊，没有我观空前的得，也没有我观空之后的无所得。那么能够知道这两边不着，这个才叫做具足修般若波罗蜜。懂意思吗 ？OK。所以呢，着并不是着有，着空也是着啊。所以这一切的两边呢，不着啊，不着才叫做般若波罗蜜。那不着到底有没有行呢？有，你还是要去行六度。你因为这样观空离相的缘故呢，而故不行六度，这个就堕，就顶堕，就叫菩萨顶堕。乃至什么叫做修六度？修六度就要从四念住到十八不共法，一切种子、一切法都要遍学，一切法都要出生般若波罗蜜的气分相。你能够在一切法出般若波罗蜜的气分相，才可以证入无相，而得到解脱。啊，所以这个之间文句的因果关系呢，到这边是一个段落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哎，于是修到这里了，观察以及反省一下，那我们怎么样去入这个东西呢？三三昧三悉陀门到底要怎么学呢？看起来到目前为止的次第是什么呢？好像是应该先去了解一切法，对不对？修学实行过程当中的态度。所以百八三昧呢，与其说是一种智慧，不如说是一种做事情观察事跟理的态度啊。所以我们下下礼拜开始呢，我们就来广说。我们上个礼拜呢讲了不是三段吗？啊，三段，那应该要从妙月三昧啊，1792页开始了，啊，所以今天时间还剩一点，我们可能还是会看几段文，啊，看几段文。好，那我们到这里为止呢，算是把形象品啊科解完毕，有没有问题？我讲过说你们可以递纸条到这边来，还是一直都没有问题的习惯哈。好，有没有问题？到这里为止。啊，每次这种问都问不出来的。好，嗯，就反复去前后关键了，到这边已经是十品了哈，十品了。接下来呢，幻学品啊，翻看一下，我们上次有讲过了哈，幻学品在加强大师的科判当中呢，他大科就把它变为三解脱门的第三科，对不对？依三解脱门呢去学习般若波罗蜜，那么前面呢，在集善品呢，我们学空解脱门。在形象品呢，我们学无相解脱门；幻学品呢，就来学无作解脱门。而空解脱门的入门方法就是十八空，无相解脱门的方法就是百八三昧，无作解脱门呢就是六波罗蜜，啊，就是六波罗蜜，啊，所以大概把这样子的对位关系呢，大概记住哦，自己去对到大智的论啊，跟经文呢去对读。所以呢，请各位因着我有一个礼拜的请假呢，所以各位呢也去稍微读一下哈，预习一下幻学品。幻学品也蛮长，蛮长，到148页，总共13页啊。这段文各位读一下。所以其实幻学品呢，也就告诉我们要学如幻三昧。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啊，其实真的如幻三昧。其实已经是三摩波提了啊，三摩波提。那么这个呢，其实就跟唯识观的这个假观呢、啊，就一致啊，就一致。所以其实啊，真的如果各位仔细去学的话呢，唯识观跟般若观呢、啊，其实根本在法相上安立呢，只是入手不一样啊，只是入手不一样，一个从相入，一个从性入啊，一个从所观入，一个从能观入啊，两者的方法不太一样。 而根本的性相不二。所以其实我现在礼拜一在谈性相通论呢，憨山大师他老人家喜欢把如来藏大乘起信论跟唯识八十规矩颂拿来对读啊，互相抉择。可是说实在呢，真正根本经典的般若经呢，所谓的性指的是空性，不是如来藏性啊。所以用般若经来说的话呢，性中指的应该是般若，那相中指的应该是唯识，对不对？那么由此呢是性相二门。那么如来藏在中国佛教当中又特出两门，一门就是天台，一门就是华严显首。所以我们说啊，大乘八宗啊，行有事，禅净律密，结也有事，就叫做台贤性相。台就是天台，贤就是贤首，性指的应该是般若，而不是如来藏啊。到了后来呢才离开大乘八宗的说法，由太虚大师先说三系，印顺导师也说三系，成立了般若中观啊，那么唯识法相乃至于如来藏真藏，那么这三系的这个体系啊，这才是我们近代佛教的一种分类方式。以后啊，不晓得这个佛教思想史的学者继续研究下去啊，会怎么来看啊？会怎么来看？我觉得留待以后啊，让学者在文献探讨上面自己来证明。不过对我来讲啊，我倒觉得管他是如何哈，分类是一回事啊，分类是一回事。可是我们实修佛法来看的话呢，应当真实去受用哈这些关门，然后在生活境界上面呢，自己去实际上去细细体会啊，细细体会一些生命经验到底告诉我们什么事。我们就只管在自己的性格修养上啊，去渐进沙婆热啊，用无量劫的这个时光岁月的一种发心呢，入一切法得三昧，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关键。好，那么我们现在时间不长不短，那么各位呢应该怎么读这一段文哈？事实上应该要翻到哪里呢？应该要翻到方广版本经的204页才对。我们上个礼拜呢已经念过了大智度论的首楞严三昧、宝印三昧跟狮子游戏三昧，我们直接就读这个论文其实是不对的哦。我们回过头来补读一下这个204页倒数1、2、3、4、5行，这地方呢解释百八三昧。我们看看这三段文啊，三段文是什么意思？云何名首楞严三昧啊？那么佛自说的定义就是知诸三昧行处啊。那么各位呢，可以习惯把这个三昧啊改成任何一件事情，改成任何一件事情，比如说吃饭，知吃饭诸吃饭行处啊，知道一切吃饭饮食的形象啊，你知道了了知道这一切形象的分别啊。所以呢你说南传修内观，吃饭的时候呢要知道怎么样去吞咽，走路的时候怎么样知道举镜子，对不对？那么知一切这个行住啊坐卧当中一切相的三世分别，那么知道这三世分别呢刹那无住，然后呢误入苦集灭道四谛，乃至于呢思维四念住，这一切呢其实都叫做知。所以我们怎么去修三昧，老实讲就从我们的知觉性下手，知觉性下手，要能够去观照我们如是知如是见啊，如是性解，这就是我们的三世心的相，确保这三世生灭，去了就让它去，来了就让它不来，对不对？现下现在当下一心呢也无住，用这样子的态度呢去不生法相。那个生者呢就是着的意思啊，不在法相上呢留恋不舍，也不去希求啊，也不去染污现在当下一心，这件事情呢就叫这个。那么我最近又在读到瑜伽师地论，他又解释到什么叫一心。在相见道、真见道，就是见到位圆满入修道位的时候呢，有所谓的一心见道。那一心呢指的是无间道跟解脱道前后没有间隔 啊，前后没有间隔，因为无间道跟解脱道中间没有间隔，所以说为一心。那么那种呢，叫做一心相见道，啊，一心相见道。所以其实唯识也讲一心，他的一心呢是先假立为无间道，最后解脱道，对不对？可是呢，这两个两心前后假说前后，其实没有前后之地。你能够见到这无分别相，为什么无分别？因为一切法都有解脱位，对不对？我们用刚才那个意思，你体会知道，你在修这个出离法的时候啊，到出离法从有间修一直到无间修的过程当中呢，你无间修的间断过程当中，其实本来法非法都有般若的味道，都有解脱的味道，只是我不知故，对不对？为什么不知诸法行处？你不知道这些事情的实相是什么，你还认为有定相生，而这些生处你自己又不了了常知，所以呢才会染着你的心。那么如果我们能够见到其实次第假立而无间，无间就是解脱，这一切法都有解脱的味道，那么一相所谓无相就可以悟入实相，悟入实相，其实道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在这边段文呢，首楞严三昧啊，这个地方呢，我们上个礼拜呢有讲到啊，就是知一切法哦，形象多少深浅。所以呢首楞严三昧就是告诉我们学什么，学法相啊，就是要学法相。所以你看啊，百八三昧的第一个首楞严三昧，在楞严经就告诉我们要舍事用根。可是问题是这样子，藕益大师在他的临风中就批评教光大师所谓，你请问四心怎么舍？你舍了四心，是不是就入了外道所谓的无想定呢？你不用四心分别的知觉性，请问你用什么根性？根还有性吗？根是一个设法，根哪来的性？所以呢，藕益大师是非常不同意教光大师对楞严经的解释的啊。所以其实我鼓励学楞严经的人，也就是要多读两遍的解释。舍是用根这句话很漂亮，非常漂亮。我们都知道说事是分别心，对不对？我们就知道它不可爱，一点都不可爱，因为它是染物的根本。可是问题是，你要转念不依着事心，你怎么转？你了事心，当下就是无念，无念根本就是无修无证，这一念心就是真如。还有转身吗？还有转念吗？所以根本就是这样。可是问题啊，这样子可以说，可是怎么修？根本无门可修。这个道理可以理解，因为法相毕竟就是分别相。可是问题，如果你四心分别心如果能舍的话，能舍的话，四心就有自信嘛。可是问题，唯识就说四根本三性三无性，三性只是为了要误入空而假立的。般若乃至根本不立自性，对不对？随外道所立，一定破到空，毕竟空为止。相中还多了一道程序，我随凡情假立，依着假立呢，误入依他起，只要离偏激执而能够得圆成实，乃至于圣意都无自性，到这个地步，依着这个次第去观察无自性，不是说四性有。它是染污的，所以我要让它远离，让四心分别远离以后啊，课程烦恼抖落一身啊。那老实讲都好像呛呛呛啊，呱呱矣这样子，好像有什么东西这样子。其实呢，有没有什么东西离？没有自信哪有离？所以呢无所舍，修三昧根本无所舍，心本来就不动，对不对？只是呢不动，让水跟泥分离，最后呢发觉水自归水，土自归土，对不对？土不能叫做染污，它也不曾染污水，所以呢你不能够说是水是清净，土是染污。土回到大地，土可以长养万物，它何尝染污万物？不尝啊。出于泥的莲花都未曾被泥染污，泥怎么会染污水呢？所以了解这一切法无自性，只是我们现在呢错乱摆置，对不对？
把土要丢到水里面去，所以才会有所谓的清净染污对待升起的相，是我们的造作，我们的形象不承认，却要在法上面去分别，然后去分别出四性跟根性。拜托，四怎么离根呢？四是依着根净假立为四吗？三法根本不离合合，怎么会有分离相？怎么可以有舍四性得一个根性的可能性？所以在这里呢，就出现了唯识家跟这个如来藏楞严学家的一种辩证啊。这种辩证呢，其实我也不能够说一定谁对，不过我觉得啊，各位应当要平衡各位的学习。我也很欢喜去学习楞严经，但是楞严经各位不妨去读读教光大师的文句以后呢，啊，就是他的这个妙心书，也来读读什么文句，就是藕益大师的文句，把两边的观念去平衡看看，平衡看看到底佛本来讲的意思啊，要我们用楞严经舍是用根的修法吗？耳根圆通章的修法到底是什么？什么叫做反闻文字性？其实反闻文字性不是在深层处不得自信，因为本来深层无自信，根性也无自信，怎么可以离了深层性去入了文性？如果深层无而根性有，那么这一念有在哪里？于是呢，楞严经在那边假立有，然后就叫我们找心，找半天无所有，还是要入无所有性嘛，啊，所以没有什么用根。如果根有得用，那根就有自信，根就有处。可是问题遍寻无处，对不对？八番显见，那叫七番显见，八番变处，根本无没有那个生处，没有那个生处，其实讲白了，处处是，全非就是要全收一切相。其实要这样子说啊，这样子说，所以反复呢，你不妨读过般若以后呢，再用般若再去看看啊，看看。这个妙心书的注解啊，教光大师的注解，其实这些在诠释上是有善巧不同，不过记住，不要看名言，要看他的用意，他要我悟什么东西啊，不管借着什么名相去解释，解释毕竟就是解释，你就归给解释，可是这解释叫我们修什么？他就叫我们呢，舍事，就是不要在相上分别，回到见分来看看有没有心，心也无处，所以心怎么用？那么无心可用，那么请问什么是参就离心意识的那个东西？你用来参离心意识的那念心又是什么心？那么在楞严经当中说他是如来藏心呢、啊，他是如来藏心，可是如来藏心有心吗？有心向佛？又回到般若经那边呢，舍利弗问须菩提啊，有无心向佛？有没有叫做无心向的那一念心呢？有没有可以去参就无心向的那一念，能够参无心向的心呢？道理也是一样，所以又借这些名言呢入三昧，所以能够了解这些法相根本就是行所生，不是法有生，是因为我们造作才生的。这个行，请在旁边写一次，就是两个字，假立谓之行。行不是真正有能做有所做，就是假立，是借着一个法相让我们来误入三昧。法是借来的，误入之后呢，毕竟要舍，法都要舍了，何况非法，何况非法，真的要误入啊，这一些诠释呢，其实根本无差别，那根本无差别才是我们真正的意思啊。好了，多说这句话呢，其实要打发最后这段时间，我们剩下来把百八三昧呢，所以希望各位对照方广版本204页以后的佛的经文，对不对？最好各位啊能够把这个经文呢抄到哪里？抄到1790页每一个三昧的上面，各位懂意思吗？把经文写在上面，因为你从下面呢看不到经文的原文，那么你最好你对到原文，然后呢顺到龙树菩萨的解释，然后用那个解释你再硕去依着什么经去背，因为论很长，不要背，你要去理解，理解完之后呢，能够的话就把那个百八三昧的那个文啊一段一段，那也不用去学多，你就学一个，然后那天的打坐啊，你就不妨依着这个三昧去观察，那么出了定以后呢，你就依着这个观察去看一切事。 去看一件事，去修正我们看事情的角度。我觉得百八三昧很好玩，我最近正在玩味百八三昧，我觉得很有意思，非常有意思。好，在这边呢，我们就告个段落。记住，下个礼拜我们休假一次哈。